我们今天这段圣经呢是提到三个王，这三个王呢是犹大国历史以来最后的四个王当中的三个。你看第四个是谁呢？第四个就是西底家。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王，但西底家是在前面就稍微提到过他，因为我们现在读的是22章的第10节，但是在之前22章第1到第9节那个时候讲的人是谁？那是西底家。那时候国家还没有灭亡，所以那时候在22章第1到第9节，耶和华借着先知耶利米还给他一个机会，你要实行公义公平，然后你就有机会可以得救，你的王位还可以保持，所以还给他最后一个机会。但西底家不听从，所以最后这个国家就在西底家的手上灭亡。好，那西底家之前有三个王，这边都提到了，那这边就提到这三个王是如何的。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最后这四个王都是这位最后一位犹大国最后一个算是最好的一个王，叫做约西亚。约西亚是最后一个，就是尼西米之后算是比较好的一个王，但是他的儿孙都是一个不如一个。当然如果你要这样想的话呢，好父亲怎么没生出好儿子呢？有时候我会觉得好父亲就应该教出好儿子，养子不教是父之过。那这几个儿孙的王都是圣经中的评语很差的，以至于国家灭亡。我不知道约西亚该负担多少责任，但是你也要知道，再好的父亲不一定养出每一个儿子都是好的，每个人有自由意志。所以因此孩子他自己做的一个决定不因此影响到他的父亲一定是不好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稍微分别一下。不过总的来说，做父母的能够有活出一个见证和榜样，儿女效法父亲做一个为正的事情的机会是比较大的，你可以这样说，虽然不是100%铁定的一个机会。但是如果父亲是坏的话呢，儿女学坏的机会是远远大过变成好人的，这点是确实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约西亚的四个儿孙，实际上有最后四个王当中三个是他儿子，三个是他儿子。第一个是约哈斯，这边称为沙龙，沙龙这个字是他本来的名字，那约哈斯是做王的名字。什么意思啊？我们中国就懂了，李世民是他的名字，可历史上他叫做唐太宗，对，唐太宗是他的官名啊，唐太宗，他本名叫李世民，所以沙龙是他的本名，登基的时候就叫做约哈斯。那同样的，约哈斯、约雅敬、耶哥尼亚这几个名字都是做王的名字，所以约雅敬的名字本来不叫约雅敬的，是登基才叫做约雅敬，他本名不叫约雅敬。耶哥尼亚也是一样，通常称他为约雅金，那又叫约雅敬，耶哥尼亚，有时候只要约拿掉就是哥尼亚，所以哥尼亚、耶哥尼亚跟耶雅金三个名字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这个是倒数第二个王啊，所以因此约哈斯就是沙龙，这个是约西亚的儿子，是第四个儿子，不是老大。那这个王呢，事实上在这几个王在圣经中都有给他们一个评语，这评语圣经上有了评语，那就是盖棺论定了，不是你说我说的。那么在最后这几个王在列王记下里面都分别给他们评语，评语都一样，都一样，都是怎么样呢？都是一个不好的王。所以列王记下第这个23章先提到这个人，就是叫约哈斯。列王记上23章，然后第31节，这约哈斯登基了，他儿子叫约哈斯登基了，连23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 只做了三个月。他母亲名叫哈姆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这个耶利米不是先知耶利米，另外一个。耶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就这个是不好的王。所以呢，33节，法老，埃及的法老尼哥就把约哈斯锁进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容许他在耶路撒冷作王。然后呢，34节，法老尼哥立了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他本来名叫约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作王，给他改名叫做约雅敬。所以你就知道了哈，他本名叫以利亚敬，登基作王叫做约雅敬。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本来的名字，登基作王是有另外一个名字，所以他叫以利亚敬，但是名作王的时候名叫约雅敬，却把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待会提到耶利米就预言了，这个人去了永远回不来了，他被掳到埃及就死在埃及了。然后这一位约雅敬，或者本名叫以利亚敬的，事实上是他哥哥，不是他弟弟，是他哥哥。那当时为什么犹太人没有立年长的做王，反而立了一个弟弟，就弟弟一立做王三个月就被俘虏走了。那待会会讲这个当中有一个政治的问题，因为当时是埃及法老王，他的父亲约西亚怎么死的，那时候的政治上来讲呢，是巴比伦国刚刚兴起，巴比伦国刚刚兴起，你知道两河流域哈，两河流域你应该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你就不知道今天伊朗发生什么战争了，伊朗在哪儿你都不知道，那就是两河流域。两河流域的东南方靠了波斯湾的地方，那就叫做波斯，以前叫波斯，现在就是伊朗，就在两河流域的下游。下游两河流域的上游呢，就它西北方，那就是亚述国。亚述国从那里开始的，只是亚述国强盛的时候，它统治了包括波斯，包括到了连埃及，亚述国都可以统治，那巴勒斯坦当然是它所统治了啊。所以亚述是在两河流域的西北方，波斯在它的东南方，但波斯国以前也曾经是巴比伦，巴比伦就在波斯那个地方。所以因此呢，在约西亚王，犹大国的王，约西亚王的时代呢，是巴比伦刚刚兴起，而那时候是亚述国在统治的时候。所以换句话说，整个两河域的东南边，巴比伦开始反叛亚述国的统治，那亚述国正在衰亡，所以那时候国家控制不了，因为你知道他版图从东南边一直到这个巴比伦的那个地方，那西南可以一直控制到埃及，这大片土地如果没有一个很有力的君王的话统治不了，所以那时候这个埃及的末代几个皇帝也都是一塌糊涂，所以正在这个时候抵挡不了巴比伦，那时候的埃及跟亚述倒是关系还不错，所以埃及王就是法老王尼哥是亚述王的联盟兵，所以他知道亚述国快站不住了，他就派兵带亲自率领军队从埃及经过加沙走廊，经过这个地中海边那条路，整条一直上去，要去到叙利亚，因为那个决战的立场在那里，在叙利亚是巴比伦军队跟亚述国军队大战一场的地方，他要上去。啊，上去经过那里的时候，就经过犹大国。结果呢，约西亚王去阻挡他。因为什么？因为过去亚述国征服了以色列，犹大国虽然在西西家王的时候没有被征服，但是兵临城下，羞辱了犹大国，神的恩典拯救了西西家王。所以整个亚述国在统治从埃及一直到这个叙利亚一直到波斯的时候，就是一个国家犹大国，好像一个孤岛，他没有攻占，是因为神的恩典的保守。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对犹大国的君王来说，他的死仇是谁？就是亚述。现在巴比伦起来了要打亚述，对他来讲，耶，我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朋友啊， 主要认为巴比伦是我朋友啊。现在你尼哥要去帮亚述打巴比伦，他就去挡，半路要挡住这个埃及的军队。结果埃及那时候很强盛，犹大国虽然有一点点忠心，但是还是不堪一击的。就一打的结果呢，约西亚王战死了，死了，死了。所以死了以后才有下面的这些问题。死了以后他们就扶植了一个王，就是所谓的约哈斯做王，而且这是老四，不是老大。约雅敬反而是忘记是老大，他好像是老大还是老二，反正比较大的哥哥。很可能就是约哈斯跟他父亲一样，是支持这个他爸爸的政策，那就是说愿意跟巴比伦联盟抵抗埃及的。所以埃及法老王杀了约西亚以后，怎么会容许他有一个儿子同样还要造反啊，挡我的路，就把他抓起来，就扶植了约雅敬，就以利亚敬变成约雅敬做王，做了11年。所以表示说约雅敬是埃及法老王尼哥所认同的，而约哈斯是不认同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做了11年。可是那一次尼哥最后还上去打了，大败，亚述国就完蛋了，亚述国就灭亡了，被巴比伦打败了。然后去帮忙亚述国的埃及军队也是大败，所以尼哥就灰头土脸就回埃及了。那好，他扶持了一个约雅敬，那后台老板垮了，那请问约雅敬有好日子吗？所以没过多久，尼布甲尼撒要打埃及的时候，当然就路过犹大，顺便打了犹大，就犹大王就糟糕了。所以约雅敬那时候真正的外敌是巴比伦了。本来巴比伦可以成为犹大国的盟国，现在变成敌国。所以约雅敬的时代开始，每一次攻打耶路撒冷的不再是埃及的法老王，而是谁？就是这一位尼布甲尼撒。但那一次第一次进攻耶路撒冷的是约雅敬王第3年，那时候尼布甲尼撒是巴比伦帝国的太子，但是领兵的统帅，当时去打败亚述，把亚述国灭掉，就是他尼布甲尼撒。所以尼布甲尼撒日子是太子，但是他非常的英明能干的一个人。所以他那时候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虽然没有把耶路撒冷整个攻陷，为什么？就在快要攻陷的时候，他父亲过世了，巴比伦王的君王过世了，他爸爸死了，尼布甲尼撒立刻率兵回去要抢王位啊！你在外面虽然是领军，很多军队在你手上，可是你在外地是随时会发生危险的，他立刻撤兵。但走的时候已经眼看着这个城要打下来了，待会会给你看那段经文，就写的那个时候这个约雅敬已经被抓到了，就比方说他们已经攻进城了，只是没有毁，抓到他了，甚至用铜链把他锁住了，把这位约雅敬第二个王哈约雅敬锁住了，准备带去巴比伦。结果消息来了，父亲死了，尼布甲尼撒要赶回去了，来不及做这么多事情，必须要把城毁了什么这些东西，要花很多时间的，所以他没有把约雅敬王带回巴比伦，就留在那里，但是带走了一些人，一些皇亲国戚作为人质，其中先知但以理就是其中一位。所以可见但以理是皇家后裔，他非常可能就是大卫子孙之一，只是他不是那种可以做王的王子。那他有3个朋友，4个犹太人，当时抓去的通通都是皇亲国戚。那时候巴比伦打败各国的时候，每个国家都要把一些皇亲国戚王子这个阶级的人送到巴比伦当人质，所以有个巴比伦皇家大学，全部是各国末代王子。但以理跟他3个朋友都是，那各界王子们理论上都是各国的精英，不但是地位高的，要聪明的。然后呢，最后当然大学毕业了，巴比伦大学毕业要考试，结果但以理跟他3个犹太朋友都是前几名的。你到任何大学去，只要碰到犹太人，中国人碰到犹太人就开始呵 全世界诺贝尔奖三分之一是犹太人，不管他哪一国的啊，最后他是犹太人，什么德国犹太人，法国犹太人，什么国的犹太人，犹太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DNA 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情况就了解。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一章就提到，约雅敬王的时候，但以理被掳了，就是那个时候，可是国家没有被毁。所以整个的情况你就看到，第一个约哈斯，列王记上列王记下23章的32节的评语是，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有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所以他被俘虏了。然后就换了这个约雅敬，同一章37节，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有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完全一样的评语，跟约哈斯一样。可是他做王做了11年，做王做了11年，但是他也是一样，最后他的下场也不好。然后后来约雅敬死了，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叫约雅金来接续他做王，那就是在列王记下24章第6节，约雅敬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这位约雅金就是耶利米书所说的，叫做他给他名字叫做耶哥尼亚，所以叫约雅金。这边有耶哥尼亚，那你就说约雅金是他本来的名字，登基做王的耶哥尼亚，或者简称哥尼亚啊。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都没有用约雅金这个字，都是用耶哥尼亚或者哥尼亚啊。但是列王记用的名字是约雅金，约雅金。那约雅金做了王以后，也是只做了3个月。第8节，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跟前面那个王一样，3个月。那个是他叔叔约哈斯，3个月，他也做3个月。但下面的评语也是一样，约雅金行耶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他父亲是谁？不是约西亚，是约雅敬，那个不好的王。约雅敬怎么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列祖所行的，约雅金一样。所以三个最后末代君王都是一样的评语，那结局都是一样的悲惨，虽然不一样啊。两个是被掳的，一个是死了，死的很不光彩，大概是这样。所以呢连带的呢，我这边在讲义上我也提到哈，约哈斯的时候做王是公元前609年，他只做了3个月就被埃及王俘虏了。然后那个时候是埃及来等于说压制这个犹大国，所以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是在法老王尼哥的扶持之下他做王的，那也就等于他的隶属于他嘛，被他压制的。可是没过1-2年，巴比伦王兴起了以后，埃及反而被打下去了。那后来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压制他，那是609年。那第3年就是606的时候，是但以理被俘虏的时候，是公元前606年。那那一次是犹太人第一次被掳，第一次被掳，人数也不多。但其实那一次被掳的时候，以后我们会看到是耶利米书，是唯一耶利米书有提到被掳之后，他说70年回归。这个70年的预言就是从但以理被掳的那一天开始算的，70年回归。所以后来他们回去重建圣殿的时候是公元前536年，不多不少，整整70年。而且在但以理书第9章，但以理就是606年被掳的，70年之后，他从流亡的犹太人当中看到了耶利米书。但以理看到耶利米书，看到这一段预言70年后回归，而那个时候巴比伦帝国已经灭亡了，已经换波斯王古列。你可以想象这个场景，年老的但以理，假定他被掳的时候18岁，70年后他88岁了，亲眼看见这个预言70年回归， 而那时候整整70年，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但以理，你会怎么想？我88岁了，我被掳70年了，如果神的预言要应验的话，主啊，我还能回到我的故乡吗？所以但以理书第9章是在这个情况下，但以理有一个祷告，有个祷告。但今天我们不讲但以理书，让你知道这个背景。公元前606年，第一批犹太人被掳，人数不多，但以理被掳了。70年后，第一批犹太人回归，是在波斯王的时候回归，为了要重建圣殿，带队的是谁？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就是约雅金或者叫做耶哥尼亚的孙子，他带队会有带犹太人回去重建圣殿。他没有做王，他当时是犹大省的省长。所以待会我们也跟刚念过了，会详细的解释。约雅金就是这位耶哥尼亚，他的子孙永远不会再做王了。但是虽然没有做王，他做犹大省的省长，但永远没有做王，因为从那个之后，犹大国或以色列再也没有王坐在大卫宝座上。耶利米已经预言了，永远不会有人做王了。但是永远不会做王，那留下一个伏笔，当年神应许大卫，你的子孙将会永远有人做王，那没了。所以从这个开始，你就知道这个预言就慢慢指向有另外一位王，大卫的子孙，但不是像这种的王，也不是做这种地上的君王，而是一个永恒国度的王了。就从这里，先知们的预言就开始转向将来有一位，将来有一位，将来有一位，就是那个盼望在后面。所以先大家了解这个背景。所以约雅敬第3年，第一次被掳的时候，但以理这些被掳，然后约雅敬做了11年之后，他死了。那时候是在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的手下，然后他死了以后，这位约雅金被改名叫耶哥尼亚继位，可继位只做了3个月。3个月这时候呢，再一次尼布甲尼撒就是攻占了这个耶路撒冷啊。为什么会有攻占的问题？就是因为从约雅金开始到耶哥尼亚这父子两个，其实那个时候都是对巴比伦的统治呢有点不服，常常要捣蛋，常常要造反，所以每次一造反，尼布甲尼撒军队就啪一下子。所以那一次为什么耶哥尼亚被掳，就是因为他想要造反，结果当然失败了，那这就把这王带走，就设了耶哥尼亚的叔叔，又是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叫做西底家做王。西底家应该是这个约西亚的最后一个儿子，为什么呢？耶哥尼亚登基做王，他18岁，后来他被抓走了，换成他叔叔做王，他叔叔只有21岁，叔叔比这个侄儿大3岁。而我一推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表示约西亚王死的时候，这个最后一个西底家王才差不多10岁到11岁，所以是约西亚的儿子，不过很小，所以当时在抢王位的这几个哥哥们在抢的时候，他太小了，不够格。哎，11年后约雅敬死了，他的儿子一做王3个月就带走了，然后这个弟弟成年了，21岁了。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让最后一个儿子，就约西亚王最后一个儿子西底家做王，是这样的情形。那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整段圣经在讲什么？就在讲到先知耶利米对他们发出一个预言，发出一个审判的信息，就是因为这几个王所作所为都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第10节说，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外出的人大大哭嚎，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死人和外出的人，这个人如果再换一个字你就懂这个意思了。你不要为已经死的君王哭嚎，但要为离家外出的君王大大的哭嚎。 已经死的君王是谁？约西亚。约西亚战死了，不要为他哭了，已经过去了。因为在讲这种话的时候，连约雅敬王都死了，所以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不要再为死去十多年的约西亚王哭好了，你要为那位被掳到埃及永远回不来的约哈斯哭好，他不得再回来，不得再见他的本国了。因为耶和华论到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王沙龙，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必不得再见这地。约哈斯的结果就是这样，他大概在埃及只有短短的几年就过世了，就没有再有他的一些记录了。但很有意思的是，他本来的名字叫沙龙。沙龙是什么意思啊？沙龙，沙龙是什么？希伯来语的平安。下礼拜我们就要去一个犹太人会堂聚会，非常特别的。我们借了一个地方作为我们聚拜的场所，那是犹太人的 synagogue， 他们的会堂，会堂的名字叫做 Temple Shalom Emeth。 我们真理堂的名字 Emeth， 很多人不太懂，尤其老美人 Emeth， 我欢迎 Emeth， 这是希伯来语，不是英文。 Emeth 就是真理，我们叫真理堂，中翻译真理堂，那个字我们用的 Emeth 是希伯来文，而那个犹太人的会堂就离这个不远，也在 Burlington， 那个会堂叫做什么呢？叫做平安真理堂 Shalom， 再加 Emeth Temple Shalom Emeth， 所以我们 Emeth Chapel 要去 Emeth Synagogue 聚会，当然只有两个月了，这很特别哈，尤其在同一个 Burlington， 以前我们在别的地方聚会也在 Burlington， 就在隔壁那个 Fellowship Bible Church 十几年的时候，常常有他们的信寄到我们教会来了，因为有在一个 Amos， 大概我们比他们还有名还怎么的，送到我们 Amos Chapel 来，其实是那个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他的 Amos 前面有个 Shalom， 就沙龙，所以这个王的本名叫沙龙，是平安，一生可不平安。他登基做王23岁，只当了3个月就被抓走了，然后就死在外地。但圣经上评语是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讨神的喜悦，但没有多说他做了什么坏事。不过当然只有3个月，坏事再多也做不了太多了，就这3个月能做多少？你做10几年可以做很多。下面那个王约雅敬，他做了11年，所以整个先知耶利米的话里来讲，讲起这个第一个约哈斯，第10节到第12节3节而已，讲到约雅敬是从13节讲到第23节，11节在讲他的坏，不但他够坏，而且活得够久，他活了11年，有这么长的篇幅，耶利米的审判是对着第二个王，就是约雅敬。他对他的审判是说什么？第一个13节，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当然我们中文的翻译都是把有祸放在后面，但原文是祸是放在前面。如果要这样正确的翻译，就是说祸在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用人的人工不给钱的，祸在啊，你这个家伙。那你知道那个时候犹大国不管在埃及的压迫之下，或在巴比伦帝国的压迫之下，国家都是在非常状况很糟糕的时候，可是却在这个时候，这个王还有心思还在盖楼还在造房，他哪有钱了？材料钱我不知道怎么拿的，他至少工钱不付，所以他盖是用把他的百姓当成免费劳工，但材料他用香柏木的等等这些东西。他说这个王啊，约雅敬王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个开原来意思是一个扩大，他本来一个窗这么大，他把它扩大得很大。为什么？你买房子都知道 view， 哦， 很好的 view， 可以看得很清楚，很大的庄子。他说他要盖楼房，然后呢，木板是香柏木的。香柏木是黎巴嫩的特产，黎巴嫩专门出那个香柏树啊，但是是很昂贵的。当时所罗门王建他的皇宫的时候，都是用香柏木的，所以那个地方叫做香柏木的林树林。它并不是真正一大堆香柏树在宫殿里，而是说它整个宫殿都是香柏木造的，好像香柏木的树林一样。所以它叫香柏木宫，那个皇宫名字就是这个。所以那是所罗门王的时代，所罗门非常富强。现在这个约雅敬王的国家快灭亡了，他还在盖这种房子，用香柏木来做护板啊，面板啊，然后涂上单色的油漆，就是鲜红色的油漆。在当时这种鲜红色的油漆，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油漆没什么了不起，可在当时哈，像鲜红色那种染料哈是很贵的，所以因此用鲜红色的油漆，这种油漆一个很贵，第二个一般来讲只有君王或者贵族可以用这种颜色。好像你在中国哈，清朝你就知道，如果你看连续剧哈，皇宫是有一种黄色的，那种鲜黄色的衣服是不可以随便穿的，这是皇家的，所以那种颜色是皇家专用的颜色，黄色的。所以龙袍它那个是黄色的，然后很多东西，所以如果皇帝赐给你叫黄金马褂，什么意思啊？给你一个背心，那是皇帝赐的，平常的人是不能穿这种东西，那皇帝赐的是可以的。所以黄色是皇家颜色，在当时的中东，红色单色这种特别的红色的油漆，那是代表皇家的，他的楼房用红色的油漆。然后耶利米说，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增盛吗？增盛这个是用现代语言来翻的话，如果用中国大陆的翻法，那就是攀比。你做王哦，我做这种楼，我这样，哎，我比以前的王更怎么样？你用这个来攀比吗？你应该用什么来夸耀你的做王的很这样的历史上留名的，是因为你盖个楼房吗？他前面提到他的父亲，他说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就是跟一般人生活一样，但是他也施行公义和公平吗？那时候他得了福乐，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这个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要在历史上留名的话，你要在耶和华面前蒙他的喜悦蒙福的话，岂不是应该施行公义和公平吗？这才是蒙福的地方，这才是你要增盛应该拿这个来夸耀。你怎么会用楼房呢？何况你盖的楼房是用免费劳工，你行的是不公不义。所以他这边强调就是公义公义公平。那么因此十三节指控这个约雅敬王你是不公义不公平，可是在同样第二十二章一开头，耶利米就告诉当时是已经是西底家王的时候，就说第三节，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用强暴待他们，这才是真正在神看为对的。那因此耶利米对于约雅敬说，你的父亲约西亚王他岂不是这样吗？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呢、啊、他施行公平和公义啊，所以在耶和华面前他看为正，留下一个好的名声，也得了福乐。而你呢，是用盖楼房用这个来增盛吗？啊，意思在这里一个反差，相反的。然后十七节，你呢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所以神的宣判在这里十七节，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或哀哉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说哀哉我的荣华。这个其实就是他们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有人死的时候，他们唱哀歌。哀歌是这样，他们当时是有一种我们中国人叫做哭丧队， 在中国早期也有哈，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哭丧队，就是说有人死的时候就有人会哀悼嘛，哀悼，可是可能家属啊掉不出一滴眼泪，就聘了一些人专门会流眼泪，哦哇哇，所以当时的风俗是这样，叫哭丧。那这个哭丧呢，就是唱出一个哀歌嘛。那这些一般的人可能是家属有人死了嘛，哦我的哥哥死了，我的姐姐，所以我的哥哥我的姐姐，不是说那个君王是我哥哥是我姐姐，君王怎么是姐姐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一般人唱哀歌怎么唱的，哦我的哥呀、啊、我的姐呀、啊、想哭嘛，或者他的家里的主人死了嘛，我的主啊，我主的荣华呀等等，对不对？你看看那个《红楼梦》就知道了，到《红楼梦》那个贾宝玉的爸爸破产的时候，那真的是那些仆婢啊，就是什么，哎呦我的主啊，饭碗砸了嘛，然后红楼就没了嘛，对不对？所有的荣华富贵都没有了啊。所以《红楼梦》最后的结果是，我看了一本书的介绍，我才懂为什么《红楼梦》原来的名字叫做一个很怪的名字，叫石头记。石头记，你知道原文叫石头记，后来才被改名叫做《红楼梦》。原来叫石头记哈，只有知识比较高的人、高端的人才懂为什么叫石头记。一般的人，我们都是一般的、低端的啊，我们就知道《红楼梦》。它原来故事是这样：这《红楼梦》的开头，一个和尚跟一个道士，在一个很荒渺的一个地方哈、啊，就是一个破烂的房子都垮掉了，然后杂草丛生，有些石头。然后那个和尚对那个道士就说：“你看。”这个地方荒废了很多年了，那些石头啊都在那荒废了几百年了，别说哈、啊，这个无情的石头，你知道我们学化学的，石头是无机化学的嘛，无机的无情的石头会长出一个多情的石头来，那是贾宝玉，宝玉英文就是 precious stone 嘛，宝贵的石头嘛，所以从没人要的石头，腐朽在这里的石头，哎，会变成，而且我们中国人观点是很多东西久了变成金嘛，所以就变成无情的石头，变成多情的贾宝玉。可是最后游戏人间一场，贾宝玉最后的结果，《红楼梦》最后结果是，贾宝玉呢，他有《红楼梦》，他那个里面大观有十二金钗嘛。十二漂亮女孩子，有的做尼姑了，有的跳一个跳河自杀了，林黛玉死了嘛，所以十二金钗都散了嘛，还有嫁人的。贾宝玉最后，那他的父亲破产了嘛，剃个光头，穿上和尚袍，在大雾当中悄悄的离去了。他变成无情的和尚头。佛教强调无情的，所以这又是一个石头。只是那个是和尚头，只从无情的石头变成多情的宝玉，多情宝玉又变成无情的和尚头，所以那个故事叫做石头记。哇，我才懂哦，为什么叫石头记？哇，知道以后才叫，哎呀，《红楼梦》太低调，那就是哀哉我的主啊，哀哉啊，大观园的荣华富贵都没有，这是哀歌。但耶利米说，没有人为你举哀了。没有人说哀哉我的哥哥，没有人说哀哉我的姐姐，没有人说哀哉我的主，也没有人说哀哉我主的荣华。你呢？他说他这个伊尔晋王，你被埋葬，好像埋驴子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事实上提到约雅晋啊，耶利米书哈、啊、不是按照时间次序排列的哈、啊，所以因此有些东西他后面讲的跟前面讲的有些事情在后面再讲一次哈、啊。所以关于这位约雅敬王最后怎么死的，约书亚耶利米书36章有提到他，因为36章就提到这个约雅敬这个王多坏啊。36章一开头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记得他做11年的王，这第四年还刚开始，但那时候已经是巴比伦来攻打他了。耶和华临到耶利米，他说你写一本书，要耶利米写一本书，把我攻击以色列犹大各国的话把它写下来， 接下来来警告这些犹太人还有犹大国的君王。他写了，他叫他的书记叫巴鲁来写了，写完以后就念给犹大百姓听。那因此有些贵族听到了，就觉得应该让王知道神借着耶利米警告当时犹大国的话，于是他们就把这本书拿去给约雅敬王去看，约雅敬王去看。然后在36章哈，耶利米书36章的20节，众首领进院见王，却把书卷，就是耶利米的书卷交在文士的那个东西说给王听，王就打发人去把书卷拿来念给王和左右人听。那时候正是九月，犹太历的九月相当于我们的十二月，很冷，所以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前面的火盆中有烧着的火，然后那个西犹念，就是那个当时一个军一个大臣，念了三四篇或三四行而已，王就用文士的刀把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约雅敬不听，而且把这个巴录所写的耶利米所警告犹大国的王的话，就把它割下来烧了。那当然后来耶和华叫耶利米重写一篇，对待后来27节王烧了书卷以后，然后这个耶和华就说你要再写一个。然后他就提到这位约雅敬王，36章30节，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后裔唯一的一个就是约雅敬，约雅敬王的儿子约雅敬被捕到巴比伦了，那约雅敬之后再没有王坐在宝座上了。然后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夜晚黑夜受寒霜。也就是说抛在外面，没有入棺，没有埋葬。所以这边又再次提到跟这边所说的是一样。当然在历史上列王记跟历代志两个历史书的最后提到约雅敬的时候，都没有提到说他怎么死的，没有提到。那反而好像让你感觉到他好像没事，其实不见得是如此。历代我们先看列王记下哈，他最后的时候，当犹大国灭亡，列王记下的时候提到约雅敬，约雅敬。先是这个我看列王记下24章的时候，我刚提到说这个约雅敬嘛，那个时候这个他这边就提到的时候，约雅敬王约雅敬在第24章第一节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对不对？然后约雅敬服侍他三年，头三年他乖乖的服从这个巴比伦，那时候埃及法老王已经不行了，然后就背叛，所以因此尼布甲尼撒再一次来围攻他。那时候来的是加勒底就是巴比伦那边的军队，还有呢亚兰的军队、摩押的军队和亚门人的军队来一起来攻击他。然后这边提到约雅敬，然后最后第五节约雅敬其余的事情其他所行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雅敬与他列祖同睡，死了，没说怎么死的，也没有说他尸体被丢到外面，好像没有提到。所以对约雅敬列王记只是简单这样写。但是另外一本历史书就是历代志，历代志下呢就稍微多了一点点关于这个约雅敬的事情。在历代志下第36章，然后第五节，约雅敬登基的时候连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眼中看为恶的事，是不好的。第六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这个词句很有意思，要把他带到巴比伦去，而不是说把他带到巴比伦去，就准备把他带去。那显然他没有去到巴比伦，他没有被掳，是他儿子被掳，他没有。 想要把他带去，但是已经用铜链锁着他，表示他已经被尼布甲尼撒王抓住了。然后呢，虽然是这样，同时尼布甲尼撒把耶和华圣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面。然后也是一样，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证的事，并他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他儿子约雅敬接续他做王，也没有说他被掳到巴比伦，显然是没有，也没有说他好像死得很惨，被丢在门外，没有。但是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做约瑟夫，约瑟夫是耶稣时代的一个犹太的一个历史学家，当年在耶稣死后公元大概60多年的时候，他是加利利人，这个约瑟夫加利利人，当时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他是加利利反抗这个游击队，他们叫做奋锐党，他是奋锐党的头子约瑟夫，后来跟罗马军团打的时候一仗就败了，后来被俘虏，后来没有被杀，反而被当时的罗马军团的元帅看他，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才干很好怎么样，收养他成为他的养子。他写了很有名的犹太的历史，其中就包括耶稣的生平，但他写一本书叫做犹太古史，古代历史，其实就整个讲这个从旧约历史，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列王记跟历代志下，在约瑟夫的记载里面有提到约雅敬，他说约雅敬是被巴比伦王杀的，杀了以后丢在城外，曝尸好几天，那后来才被，可能是那他后来这个巴比伦撤军了嘛，那个时候就是他死了以后就是约雅敬做王嘛，所以因此约雅敬的被掳跟约雅敬的死之间是关系很亲近，因为他做完三个月，约雅敬整个被俘虏了，所以那时候是尼布甲尼撒在犹太国的时候，所以因此圣经上没有提到约雅敬怎么死的。那我相信耶利米所预言两次提到他要死的很凄惨的事情，我相信历史上是发生的，但是我们的历史书没有写。约瑟夫提到，他说他是被尼布甲尼撒王抓到这个约雅敬的时候，把他这样摔到墙壁上，这样碰撞而死，然后摔死了以后就把他放在那里，放了几天，然后最后才埋葬。所以他与他的列祖同睡，只是说他死了，并不代表他有隆重的丧礼把他安葬的，并不等于这个，他只是死了。但是约瑟夫的说法是他是被尼布甲尼撒摔死啊等等。但总而言之，这边就提到他的死是很凄惨的。但是20节他就说你要上黎巴嫩哀嚎，在巴山扬声，从亚巴林哀嚎，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这个你是谁呢？这个你是前面所说的这位约雅敬王吗？还是谁呢？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这个你其实是一个复数的，而且是阴性的，你们。那你们是谁？不可能指约雅敬王，约雅敬王当然是单数的，同时他是一个王，是男的。通常用复数的阴性的时候是指以色列百姓，所以他们有时候锡安女子啊，通常指的不是锡安城的女人，而是锡安的百姓啊。好像我们今天英文来讲，讲到一个国家，如果用代名词，一定用 she， 用阴性的 she， 而不用 he 的。国家不能用阳性的，用阴性的。那么百姓也是用阴性的复数，只是我们英文 they 就是 they， 他们这个他们没有阳性阴性的，但是希腊文是有的，希伯来文是有的，复数的他们有男性的跟女性的，这边就是用复数的阴性的你们。所以他说这个是讲以色列的犹太人的百姓。要到黎巴嫩哀嚎，巴山扬声，巴比伦哀嚎，这什么意思啊？然后后面提到说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这三个地方刚好在犹大国的三个方向。如果你知道以色列的地方，你也知道因为中东打仗，也许你看报纸，我不知道看报纸你有没有那个地理概念，以色列的北方就是黎巴嫩， 那犹大国是从以色列的南边，从耶路撒冷算起往南的哈，所以黎巴嫩是它的西北边。巴山在哪里？巴山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约旦河东的地方，那就是今天的约旦，叫巴山。巴山啊，所以从耶路撒冷来看，一个是西北的黎巴嫩，一个是东北的巴山。巴山在当时是什么地方呢？今天叫约旦国哈，以前是谁呢？摩押和亚门的地方，亚门国。然后第三个地方叫亚巴伦，亚巴伦在哪里呢？耶路撒冷的东南边，也就是死海的东南边，那是什么呢？以东国的地方。到这三个地方去哀嚎干什么？第一方面，这是他的邻国，西北的黎巴嫩，东北的巴山，也就是当时的摩押跟亚门国的地方，东南的亚巴伦就是以东国的地方，哀嚎，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这三个国家，当时的黎巴嫩就是推罗，推罗西顿就是黎巴嫩，那推罗那个城就是今天的这个贝鲁斯，就是那个地方，贝鲁斯就是当年的推罗。所以这些国家都曾经是犹大国的联盟，联盟，他们联盟起来，当时要对付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当加上南边的埃及，他联盟起来要对抗这个巴比伦帝国的时候，是他的联盟，是他所爱的。结果呢，通通被尼布甲尼撒毁了，所以都毁灭了，对，这些国家都毁灭了，所以都要发生哀嚎，四面都在哀嚎，你们呢？当然不会有好处嘛。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说我不听。你是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从我的话，所以你兴盛的时候也可以翻译成你平安无事的时候，因为这个兴盛这个字的希伯来语也是有 shalom 平安的意思，所以你可以说安稳的时候，当你平顺安稳的时候，我劝你，我对你说话，你说我不要听，你就记得我刚刚在读的以耶利米书三十六章吗？约雅敬王第四年的时候，虽然有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在围着，在怎么样日子，哎，还是可以过。然后他住在自己盖的那个漂亮的房子里，有香柏木，王宫里有红色的单漆，好像还算是安稳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说我不要听，你就把耶和华的话，耶利米的这个话，书卷用刀子割掉，丢到火里，不要听。当然是约雅敬王，但你要知道上面的王是如何，下面的百姓就是如何。所以这些所说的是你们这些犹大国的百姓，可是你们跟约雅敬王没有差别，上面的王是如何，你们就是如何，你们也是一样，我说了你们都不要听。耶利米在那边苦口婆心的劝犹大国的百姓悔改，他们拒绝聆听。你从幼年以来就是这样。然后22节，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那时你必因你一切的恶报愧蒙羞。牧人就是君王，你的君王，你的领袖要被风吞吃了，被掳的被掳，被杀的被杀，你所亲爱的，对啊，第二次提到亲爱的，就是你周围的这些邻国，本来你认为跟我是可以一起来对抗巴比伦的，这些是你的好像一个亲爱的一个同盟国会被掳去，因为他们也被巴比伦灭了。当然在犹太百姓来说的话呢，也可以不仅仅是列国，当被掳的时候，你所亲爱的，你的家属，你的朋友也同样被掳，所以不仅是讲到这些周围的国家而已，所以这个亲爱的在这里对犹大百姓来讲，可能可以更广义的包含了所有你认识的，你所爱的亲戚朋友，所有的人将来被掳的时候没有一个留下来了，全部被掳去了，你要报愧蒙羞。然后你这个住在黎巴嫩在香柏树上搭窝的，这个意思倒不是犹太人在黎巴嫩什么在香柏树上搭窝，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住在香柏木的豪宅里吗？好像在香柏木上搭窝的， 香柏木都从黎巴嫩来的，所以你这住在黎巴嫩在香柏树上搭窝的，就是你住在香柏木的豪宅里的人，你们有痛苦临到，好像疼痛临到惨难的妇人，那是你何等可怜。这些人不仅仅是约雅敬王盖一个黎巴嫩香柏木的一个皇宫，这些有钱人才住得起这种房子，所以那是一个权贵阶级。你们这些人有权有势，能够住在香柏木所盖的豪宅里的人，将来有痛苦临到你，好像这个惨难啊，惨难就是生产时候那种阵痛了，阵痛。我谈到阵痛，我就记得我的女儿，我小女儿那时候生老三的时候，哦，她很大胆了，临产期快到了，她自己开车已经阵痛开始了。他去见产科大夫，产科大夫检查一下说，哦，现在只开了一点点，所以呢大概要6小时才会生产的，先回家吧，等着症再严重一点再来。我女儿就再自己一个人开车回家，回到她的家里，在 driveway 一停车，门一开，刚要下车的时候，这样阵痛，我女儿讲给我听的哈，我们男人没有这个特权，不知道阵痛是怎么回事。哇，痛的时候，她一下车，刚要跨出来的时候，她就忍不住了，你知道，整个就跪在那个 driveway 了，车门打开，她跪在那里，哇，痛得不得了，她就跪在那里。后来有邻居刚好走过嘛，一看到女儿车门打开，她跪在那个 driveway 上，然后人就问了一句话说。May I help you? 我要帮什么忙吗？ 911 赶快叫救护车。救护车来了，一去大概30分钟，1小时他就生了。所以医生不可靠，他说还6小时要生，1小时就生了啦。哇，那种所以那种阵痛啊，我就想象，所以圣经上常常用这个妇人生产前的阵痛是一阵又一阵，而且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这样。所以那种阵痛不是痛，不但是一阵一阵的，而且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密，越来越密，最后这样子啊。所以他用这个来形容你们要遭遇到，就是这种产妇的阵痛。先知耶利米的预言24节最后就提到什么呢？最后一个就是哥尼亚，又称为耶哥尼亚，耶哥尼亚或者哥尼亚，又称为耶雅金。这一位他说，你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戴印戒指其实就是皇家了，做君王了。我凭我的永生启示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当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里人的手中。我把你就说摘下来，你就不会做王，你要被交到那人手中，我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却不得归回。那时候约雅敬约哥尼亚哈，约哥尼亚只有18岁而已，18岁。所以你想象他的母亲有多少岁，大概30-40岁而已，他母亲也很年轻了，30-40岁的母亲跟他一起被掳，然后永远不得归回。28节，哥尼亚，这人是被轻看、被迫害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然后连续3次，地啊地啊地啊，或者说大地啊大地啊大地啊，就是宣告一个审判，好像一个宣誓一样，当听耶和华的话，仔细听啊，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个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这边说算为无子，不是他真的无子，他有7个儿子，但是算为无子，为什么算为无子？因为他后裔再也没有一个人坐在大卫宝座上治理犹大了，犹大国历史结束了。他的儿子当中有儿子，但是等于没有，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从此没有了。 所以这些话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话。那耶哥尼亚或者说哥尼亚，我们也说过了，圣经上对他的评语也是一样的，他的评语就是也是一样，跟他父亲一样，是一个行耶和华不喜悦的事儿。但是这一位耶哥尼亚又叫做约亚金呢，是比较特别的，特别一方他18岁被掳了，然后被掳以后呢，圣经上有记载他最后的结局，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呢？他在这个巴比伦待了30几年，活到50几岁，然后有提到说最后他居然被释放了，他被释放了，那么是在他是在我看我这边有写哈，他最后是列王记下第25章，我们刚提到这几个被掳的君王，但是25章里面提到，忽然间就提到犹大国就是犹大国最后这个君王约亚金最后被释放了，在列王记下第最后一章哈，25章的最后25章最后27节，犹大王约亚金就这位哥尼亚或者耶哥尼亚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以为米罗达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37年之后，他使犹大王约亚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一切与他同在巴比伦诸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吃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吃给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非常特别，这王的晚年还不错，不过别忘记18岁被掳，37年后55岁了，所以他好日子过了几年不知道，他没有说他什么时候死的，有好日子，一点点一点点好日子。但是同时呢，这个约亚金王的孙子就是后来带领以色列人回埃及回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的所罗巴伯是他的孙子，这两个人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提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提到这两个名字了，约亚金、所罗巴伯都在耶稣的家谱上的。所以其实整段圣经来讲给我们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第一个就是在前面22章的前面1到9节，神已经透过耶利米给他们两个选择，给犹大君王两个选择，一条是正路，一条是死路，一个就是要顺服听从神的话，一个就是拒绝听从。如果你拒绝听从，那结局就是灭亡，受管教，受审判，受咒诅。那如果遵行神的话，那当然就有蒙福。但结果约西亚王之后的4个他的儿孙都是拒绝听从，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跟耶利米所说的一样，最后的结果就是灭亡。所以约西亚王是一个好的王，但他的子孙因为不行公义嘛，所以遭受神的审判。那因此大卫王朝就到此结束了，从此以后一直到今天2500年来再也没有大卫的子孙担任国王了，没有了。但是却是在列王记下的最后有记载到约亚金被释放了，最后还有一点好日子。我觉得历史的记载里面就给你一点点，好像一个黑暗当中一点点的曙光，一点点的盼望，以至于神的应许不是完全落空的，是没有人坐在地上大卫的宝座上做王了，是的。但是事情不是到此完全结束，还是看见一点点东西。那我刚说过了，整个的问题这第二点就是神应许大卫说他将来有他的后裔，神会眷顾他的家和他的国，必在神的面前永远坚立，可是没有人做王啊，这个应许怎么应验呢？所以事实上就是没有人坐在地上 这个大卫宝座上作为一个政治性的君王来治理他们，而是将来有另外一位大卫的子孙做永远的君王。所以你知道，这个弥赛亚成为一个理想中的大卫子孙治理以色列国，这个概念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深刻的。尤其当他们国家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回归，这个当中一直酝酿，一直酝酿的时候，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望是非常高的，希望有个君王起来，政治上能够复兴。这是为什么耶稣的时代，耶稣一直拒绝被认为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位弥赛亚，就是基督。好像耶稣拒绝被接受基督这个称号，就是因为基督这个名称啊，基督是希腊文的翻译法，那希伯来语就是弥赛亚，弥赛亚都是指受膏者，是一个君王的一个称号。在他们的想法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在耶稣的时代就是政治性的君王，而当时的压迫者是谁？罗马帝国。他们希望有一个人起来带领他们打败罗马帝国，可以让犹大国重新复兴，有这样的想法。耶稣不是这种政治性的领袖，他一直拒绝接受那样的称号，是一直到最后，你记得该撒利亚菲利比就在今天黎巴嫩边界那里，耶稣第一次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时候是彼得第一次说的，你是基督，是大卫的儿子，那个 Christos 是弥赛亚。耶稣接受了，对他的门徒接受，他们对群众对门徒接受，但他马上就说我要去耶路撒冷受害等等。为什么耶稣拒绝接受这个称号？后来事实上他是弥赛亚，但不是那种的弥赛亚。那为什么群众有这种的期望？就是因为被掳受压迫的情况当中，他们的期待有一位弥赛亚的君王起来，又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可以治理他们。但不会，不会，永远不会有一个人做政治性的君王。但是真的有一位弥赛亚，他要治理一个国度，不是以色列百姓的国度，而是真正神的国度。所以这个弥赛亚的预言的应验是在将来，而且这一位是什么呢？实行公义和公平的。所以下个礼拜以赛亚书23章1-8节就开始提到，所以耶利米在发预言的时候讲到这里来，到22章结束的时候，好像对当时的犹太百姓来讲，好像所有期望就落空了。约雅金被掳了，回不来了，有的死了，有的没有了，再也没有人可以坐在这个宝座上。但在这个当中，23章下礼拜就会提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家兴起另外一位公义的苗裔，他要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回来了，公平和公义的，前面这几个王都不行公义公平的，他现在将来有个王实行公平和公义，他会成为永远的王，他治理的国不是以色列，而是全世界。所以盼望在后面，这23章下一时代就会提到这个预言，将来有位大卫的后裔要兴起，然后他为犹太的百姓带来拯救，带来释放，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弥赛亚君王。而他也的确是大卫的子孙，而且是耶哥尼亚的孙子，所罗巴伯的后裔。这整个来讲，神的应许大卫的应许没有失败，神没有废弃他对大卫的应许，只是成就的方式却不是当时的人，也不是当时的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所想象的那种的成就。但是神的应许是会应验的，他带来的是真正的拯救，他是真正的君王。所以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位真正的盼望。所以整个耶利米的预言好像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灰色的一个前景，但事实上是引入另外一个真正的光明的盼望，那在后面。地上的君王没有一个达到耶和华所希望的公平公义的这个标准和原则，但是将来有一位真正的弥赛亚君王，他却是完全能够达到，而且他统治的也不仅仅是地上的以色列，而是 全世界万国万族和万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听到先知耶利米这样沉重的信息的时候，主，但是你也给我们一点盼望，看见地上的君王有很多，尤其大卫的子孙到了末代真的是一个不如一个，但是真正的弥赛亚君王，那位大卫的子孙却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求主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愿意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作王，我们也成为神国度的百姓。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